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我们会继续哥罗西书的讲道系列，我们来到第七讲了，我们会读到第三章五至十七节的经文。这个 PowerPoint 就是用了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的，所以可能跟刚才读的和合本有少少不同，请大家留意了。讲起哥罗西书，不知道大家对这封书信有什么认识呢？新約時代的哥羅西城是一個宗教很自由的城市，它是哲學和思想神學的大熔爐。這個氛圍的好處就是當時受到羅馬帝國壓迫的基督教的教會可以有容身之所，不過不好處就是教會容易被各家各派的學說去影響，在信仰上面走偏。所以哥罗西书它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向哥罗西教会写的信，就劝勉他们要持守正确的信仰，在基督里面建立教会，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所带来的福音，思想天上的永恒的国度，抵挡地上一切的异端邪说。这封的书信很多经文，如果我们记得之前的六讲都很喜乐的。由一开始这封信，保罗就称赞这班的门徒是成圣的圣徒，他们是圣洁的群体，很多金句我们很熟。在哥罗西书一共四章的经文里面，我想其中第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我想是堂孙的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两节。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圣恶部的部章来的。它经文提醒我们要常常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等姊妹一起口唱心和地歌颂神，是每一位忠心侍奉的弟兄姊妹一生所盼。所以哥罗西书是保罗对当时的教会的勉励，仿佛就在这里鼓励教会，好像帮他们打打气，就是说、如果你们可以做到这样就好了、要为主坚持下去。这样保罗就帮教会打一支强心针，叫他们靠主喜乐，凡事称谢上帝。为什么保罗要好像啦啦队这样写封信去帮人打气呢？又或者我们问一下自己，你上一次帮人打气是几时呢？我想通常都是我们去看波啦，或者看比赛，为自己心爱的选手去打气。为什么你打气？因为你去表达你知道那些选手是很辛苦的，不过比赛未完，你希望他们撑到完场顶下去。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正正就是经历一些很辛苦的时光，因为按照一些文献的记载，当时的哥罗西城经历了一场的大地震，无数的人因为这样丧生。这场的地震也大大撼动了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在新约的时代，人怎样看天灾呢？他们会认为天灾是天神给人的惩罚来的。当时的人就认为天灾发生死这么多人，即是天神不是很喜欢人，是神给人的审判，目的就是去警告世人，人是不配和神明有关系的。那怎么办呢？那些人就会退而求其次，哎呀，既然神不喜欢人，不配和神建立关系，那我向天使祈祷，就好像古装剧那样，神仆和皇帝讲说话会叫什么？陛下嘛。那陛下是什么呢？就是神仆不配和皇帝直接讲话，那只可以跟什么讲话？陛下是什么？就是王座前面那堂楼梯讲话，那皇帝刚刚好听到而已。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重申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去敬拜天使，不需要跟天使说话神刚刚好听到，我们不需要因为其他人的故意谦虚敬拜天使的行为跌倒。他就提醒教会要远离这一切的异端邪说，他重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属性就是要劝勉教会去经历福音的大能，要藉着十字架去得胜，因为爱我们的主和其他的神明不一样。这一场的地震不会使到教会与上帝隔绝，主是一直与教会同在，没有离开过。我们要藉着与主同死同活， 去展现我们的信仰，去展现主耶稣基督是跟其他的宗教所信仰的神明是很不同。弟兄姊妹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听到保罗的教导，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啊，帮我打气，正哦。我想你会觉得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明白啊，要喜乐。不过现实是怎样呢？你望见眼前的灾区遍地都是颓垣败瓦，大地震，你更加迫切想答的问题是，听日吃什么呢？听日穿什么呢？听日喝什么呢？我们怎样重建哥罗西教会呢？我们在重建的过程，我们怎样告诉人知我们是主的门徒，同人一样？我们怎样去展现我们是一班愿意同主耶稣基督同死同活的圣徒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讲到的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五至十七节。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要展现在地若天的圣徒群体的一段教导。保罗提醒我们要与主同死，致死一切使教会败坏的行为，抵挡罪恶势力的引诱。又提醒我们，我们要与主同活，要藉着基督穿上新人，明白福音的大能，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主，使我们向世人展现彼此相爱在地若天的圣徒群体。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言，叫我们有机会按真理过好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成圣的功课，常常行在正路里面，不偏左右。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审判重罪又用重价买赎世人归你的主。感谢你道成肉身，降生于世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叫世人从此能够同上帝和好。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在地上建立圣洁的教会，成为主在地上美好的见证。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我们先讲第一点，与主同死，致死地上的肢体。在经文的一开始，保罗就提醒教会了，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例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他更加指导贪婪就是拜偶像。保罗特别提醒教会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是怒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因为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悖逆的人。经文所讲的不单止是禁戒信徒、不要在行为上失见证，而是有更深远的意思，就是这一切的恶事是源于世俗的学说。若果教会做了这些行为，信徒就不再属于基督，而是属于世界。所以保罗强调贪婪是拜偶像，是拜其他神明的。做这些恶事的人就是悖逆了上帝的人，就是不敬拜主耶稣基督的人。而这些人口中污秽的言语是指带着恶意的攻击，因为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从人心里就发出种种恶念，玷污了人的内心，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会玷污人。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会问了，这封信明明是打气的信来的，前面几章一直都赞哥罗西的教会是圣洁的群体，因为做得好地地的，有什么可能他们会陷入这么严重的罪，还讲到悖逆，要临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他们。保罗是不是杞人忧天，你过分悲观，一路都做得这么好？弟兄姊妹，保罗绝对不是过分悲观，也不是要吓哥罗西教会。我们要明白保罗的用意，我们就要代入哥罗西的教会的处境了。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大地震。弟兄姊妹，当古代的人经历完一场这么大的天灾，他有什么可以做呢？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他只能够留在废墟里面等个城市重建，没有说移民的。所以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 通常咧係數以十年嘅長時間。大家喺呢段時間咧，咩人都好啦，你只能夠生活喺好艱難嘅境況裏面。你試諗下啦，成個城冧咗咁樣。弟兄姊妹，我哋代入一下當時教會嘅處境啊。災後第一日，你點咧？滿有平安喜樂，持守信仰，靠主渡過困難嘅境況，好值得稱讚。第二日，你仍然滿有平安喜樂，仍然持守信仰，仍然靠主渡過困苦嘅境況，仍然值得稱讚。咁第三日咧，第四日咧，一年兩年咧，你開始頂唔到落去啦。點解啊？因為你攰啦，你想唞下啦。特別當你見到咧災後嘅城市咧，喺治安道德上面咧，係一定冇未發生天災時咁好噶。咁又有教會嘅肢體，好似第二章咁講啦，俾世上粗疏嘅學説引誘咗咯。呢一啲嘅事情發生咧，同樣引誘緊你嘅，你就會好自然問啦：聽日仲食唔食得飽噶？聽日仲有冇水飲噶？聽日仲著唔著得暖噶？喂，城市重建又點啊？可能幾廿年之後我都見唔到啦。有咩出路咧？我都攰啦，堅持落去有咩意思咧？所以咧，保羅寫呢一封信嘅時候咧，佢好明白哥羅西教會係處於一種心很累嘅處境啊。保羅清楚咁知道教會心靈上固然願意啦，肉體卻係軟弱。佢哋唔係想故意陷喺呢一啲嘅罪嘅引誘裏面，而佢哋被眼前嘅困境壓迫，佢哋疲乏灰心。保羅咧喺寫呢封信嘅時候，佢嘅處境係點咧？佢坐緊監，佢係一個階下囚，所以咧佢好能夠切身處地咧體會當時哥羅西教會嘅處境。弟兄姊妹，你估被囚嘅保羅唔知，只要佢放棄宣認基督教嘅信仰，佢就可以放監餐餐大魚大肉咩？你估保羅唔知，只要佢放棄信仰，佢就可以喺地上因為佢高貴嘅羅馬人嘅身份俾人服侍咩？你估保羅唔知為義受逼迫係好攰嘅咩？你估保羅冇諗過要投咩？呢一切保羅佢親身經歷過，佢係知道嘅。佢寫哥羅西書嘅時候咧，佢亦都經歷緊呢一切，所以佢更加知道面對困境會疲乏灰心咧係人之常情。所以疲乏困倦嘅時候，就額外需要屬靈嘅同伴嘅鼓勵，以免行為走偏。所以大家咧可以一同堅持落去，到咗向主交帳嘅嗰一日咧，我哋可以逃避主嘅憤怒，我哋會得到主嘅稱讚。今個星期咧，默默讀去到第幾個多個禮拜咧，第100個禮拜啦。咁咧我都感受到大家堅持咗咁耐咧，其實大家好攰啦。可能咧我哋都盼望堅持到今年6月30日咧104個禮拜咧，我哋就完成整整兩年嘅讀經計劃，唉，可以唞下啦。不過弟兄姊妹，讀經嘅計劃有完結嘅一日，但係每一日學想神話語嘅心係唔可以停止嘅。願主幫助我哋喺呢兩年我哋嘅日子辛苦建立嘅讀經習慣，唔會因為讀經計劃完結而冇咗。願主幫助我哋喺一段時間建立嘅讀經小組咧，係成為我哋往後每一日堅持讀經嘅助力，係讓我哋去互相鼓勵。因為我哋最終想得到嘅唔係啲咩糖，唔係 mask， 唔係件 T-shirt， 而係到咗再見主面嘅嗰一日，我哋可以躲避主嘅憤怒，我哋得到主嘅稱讚。呢個係第一點。而家我哋講第二點，與主同活，穿上新人嘅應信。在第一個段落咧，我哋見到保羅勉勵哥羅西教會要保持聖潔、致死喺地上嘅肢體，棄絕老恨啦、憤怒、惡毒、毀謗口中嘅言語，以致教會咧能夠躲避將來嘅憤怒。喺第5-8節咧，保羅係列出咗好多唔俾做嘅嘢噶。咁哥羅西教會要做咩咧？咁去到9-11節咧，保羅就俾咗答案我哋啦。我哋要穿上新人，要效法基督，要持守真理。喺第9節嘅一開始，保羅提醒教會唔好彼此説謊。啊，講關於口有咩惡念，第8節咪講過咯。啊，我哋唔可以有口中污穢嘅言語。咁第9節嘅不要彼此説謊有咩唔同咧？第8節所講嘅口中污穢嘅言語咧， 主要是指心里面发出的种种恶念，例如想其他人遭遇不好的事情。说谎就是指将真的事物讲成是错的，又或者将错的事物扭曲说是真的。保罗作为熟读旧约的法利赛人，他很清楚知道讲大话是那恶者引诱人偏离真道的方法。按照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古蛇即是魔鬼，是用谎言引诱人类的始祖犯罪，偏离了真理。所以保罗所讲的不要彼此说谎，是要重申教会必须顺从真理，脱离世上粗浅的学说，要提防异端邪说的引诱，要持守真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心相称。弟兄姊妹，不要被异端邪说引诱，那有什么方法呢？保罗就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做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在这件事上面，没有分什么希腊人、犹太人，没有分受割礼、未受割礼，没有分未开化人、西古提人，没有分为奴的自主的。唯独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穿上新人，保罗其实是很形象化地指一个穿了一件新衫的人。这件的新衫是一件在知识不断更新的衣服，那即是怎样呢？在新约的经文里面，一个人件衫是象征他的身份。所以保罗所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指教会的肢体要以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的新身份为喜乐的源头。在第十一节，保罗就提到基督徒这个的新身份是高于地上一切的身份。他强调在这事上，什么叫在这事上？就是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件事上面，认信的这件事上面，是没有分希腊人和犹太人，即是没有分社会的地位。受割礼的未受割礼是指宗教的习俗，未开化的人即是文盲，西古提人即是学历很高的人。所以这里是指不论学识的高低，为奴的自主的是指权力的分野。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保罗强调，无论你身份、社会地位是怎样，宗教的门派是怎样，有没有学识、有没有权力都好，你都需要在众人面前宣认自己的信仰。而既然你已经着上这一件象征基督徒身份的新衫，不论你的身份地位、才干、学识，你都要效法基督，持守真理，活出你的信仰，是照着我们的主的形象去做。弟兄姊妹，这一切我想大家都清楚明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面见证基督，我想大家很愿意实践的。不过什么叫做这新人照着做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呢？一件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的衣服是怎样呢？什么叫不断更新的衫？弟兄姊妹，想想啦，有乜嘢人咧系旧嘅嗰件衫咧系不断地唔啱新嘅，系要系咁换新衫嘅咧？咩人咧？我谂大家一点就明啦，特别系妈妈就好明啦，就系初生嘅婴孩啦。一个初生嘅婴孩被悉心照料之下，梗系佢嘅身量会不断成长啦。咁啊，唔使好耐又系咁要换新衫啦。到咗中学、小学、中学咧，每年又要换校服啦，因为你不断长高。所以一件喺知识上不断更新嘅衫，保罗嘅意思系教会唔再系吃奶嘅婴孩啦。教会咧要不断地喺灵命上成长，要有成熟嘅信仰生命，要喺信仰上同归于一。要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且要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每一次生命得着更新，你每一次换的这件的新衣服都可以反映到主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样我们的属灵的身量，我们的一言一行才可以效法基督，我们才可以活出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我们之内的信徒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的身量要不断成长，我们一言一行要效法基督， 每一日要过住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信仰生命，难不难呢？刚才领师都说应该没人会怀疑的。弟兄姊妹，比这一切更难的是什么呢？是保罗不是单单叫我们自己一个去效法基督，他是要求不同身份地位学识才干的人一同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最困难的点在于什么呢？这些属灵程度有深有浅，属灵的操练方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弟兄姊妹要走在一起，一起效法基督，本质上是会产生很大的摩擦的。身份尊贵的那个就容易觉得卑微的肢体失礼，身份卑微的就觉得你狗眼看人低，受割礼的就避免和未受割礼的有交集，因为他们的操练是不同的，反之亦然。有学识的就看不起没学识的，高举艰深的知识，没学识的就说我很讨厌读书人的繁文缛节。这班平时已经彼此看不顺眼的人，因为基督的缘故摆在一起。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呢？保罗就在第12-17节给了答案我们了。现在我们讲最后一点，在地若天，彼此相爱的见证。在刚才的两个段落，我们读到作主的门徒就要与主同死，要致死地上一切的邪情私欲，又要与主同活，要持守信仰，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心相称，灵命不断成长。在接下来的经文呢，保罗就教我们怎样活出在地若天的群体，确实这样将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12-14节呢，保罗就教我们了，作为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倘若这个人和那个人有嫌隙，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呢？你们又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呢，要存住爱心，因为爱心是贯通全德的。在圣经的里面呢，罪是有分两种，一种呢是致死的罪，即是使人和神永远隔绝的罪，是指亵渎上帝、欺骗人、不去追随基督元首的罪。面对这些致死的罪，保罗就已经在5-11节两个段落劝诫教会是不得容忍的，要致死这一切拜偶像的罪，又提醒他们不要彼此说谎，顺从真理。面对不致死的罪，即是13节所说的这人与那人有嫌隙，保罗就按照旧约的圣经和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主祷文的教导，要教会学习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又怎样饶恕人？因为爱心是贯通全德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问题来了，爱心是贯通全德什么意思呢？爱心是什么意思呢？全德是什么意思呢？爱心怎样贯通全德呢？为什么爱心贯通全德呢？我们就要去饶恕人呢？爱心在经文的意思呢，是从神而来的爱。在这个世上呢，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爱的表现的，例如亲人之间的亲情啦，朋友之间的友情啦。神的爱是什么呢？其实是指守约的爱，是强调信实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立约又必定守约的神。全德的意思呢，是完全人的意思，是指圣洁成圣的信徒的身份。所以爱心是贯通全德，或者说联络全德的意思，就是神已经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与世人和好，彰显了上帝对人完全立约守约的爱。这份神圣的爱呢，就是每一位圣洁成圣的信徒经历到的祝福。教会是因着基督与上帝去立新约，去连结。所以爱心是贯通全德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属神的肢体，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去彼此连结。弟兄姊妹， 所以是即係點咧？點解我哋要彼此饒恕咧？保罗嘅意思是面对致死嘅罪咧，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咧，已经喺十字架上为我哋牺牲，成为唯一完全嘅赎罪祭。今日我哋话要效法基督，我哋要穿上新人，行事为人与蒙召嘅心相称。我哋要完全好似天父完全咁样嘅话咧，我哋同样都要学习基督去为他者牺牲。在这一切的事上面，上帝就为我们设立了地上的教会了。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保护的网，设立了属灵操练的场所。我们就要在教会里面，为着肢体之间的嫌隙互相牺牲，在不致死的罪上面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不论身份地位、学识才干，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合一，要学效主的样式，在地上彰显神在天上的永恒国度的子民这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原来彼此饶恕就是效法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也是我们属灵操练的场所。 那要做什么呢？保罗就在15-17节去给了答案我们了。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作主，我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并且要存感谢的心。这里是指我们要合一去称谢上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些什么，讲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藉着祂感谢父神。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节经文是圣乐部部章的训勉。我要实践，即是积极参与唐孙圣乐部的侍奉。外面呢 reception 就有报名表了，当然啦，是不是？不过呢，其实保罗在这两节的经文是有更深层次的教导。诗章、颂词、灵歌不是指三种完全不同的唱诗的模式，而是指向基督徒的敬拜的身份。在旧约圣经时常提到的敲拔、鼓瑟、弹琴，都不是指三种的敬拜模式，而是讲紧以色列民族独特敬拜的模式。去到新约呢，诗章、颂词、灵歌就是基督徒独有的敬拜的传统。所以保罗的提醒不是单单指向圣乐的侍奉，更多是指向我们要让其他未属于神的人，当教会的肢体聚集，我们一起去用诗章、颂词、灵歌去感谢神的时候，我们让人一眼认得出这个群体就是完全属于神的群体。另外，保罗又强调教会无论做些什么，或说话或行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当哥罗西城经历完一场的天灾，人心惶惶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保罗要求教会保持喜乐，要他们存感谢的心，目的不是叫他们幸灾乐祸，而是要他们活出基督徒独有的信仰，就是要活出主耶稣基督一切是掌管一切的那位的主。教会不会因为眼前的颓垣败瓦而丧胆，不会再担心神与人隔绝，而是宣扬主已经住在我们内心，他要带领属神的人进入属天永恒的国度。我们是要去宣扬主必再来的盼望，叫世人一眼认出教会就是一个在地若天的基督徒群体。弟兄姊妹，那你和我呢？人家望到我们的时候，有没有一眼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呢？愿主帮助我们活出愿意与主同死同活的信仰，灵命不断更新而变化，叫世人一眼就认出我们是在地若天完全属于神的圣徒群体。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永活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永恒国度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在困境里面持守信仰，扎根在真理的里面，不会走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謝你道成肉身，為世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又藉著復活的大能勝過死亡，叫跟從你的人得以與神和好。我們感謝你，求主的靈堅固我們的信心，幫助我們活出與主同死同活的生命，叫我們在地上建立遵行父上帝旨意合一的聖徒群體。以上的祈禱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